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卡诺米。不好意思，我们的节目可能停了一周，这段时间伦敦实在有太多好玩的事情，就有一点耽误我录音。今天我是想录一部纪录片，叫《杀马特我爱你》，它的导演叫李一凡，和我的名字重音但不重字。然后邀请到的嘉宾是，也是一个老朋友，最近他在伦敦晃悠，艺术家叶芙娜，你好。
大家好，文化土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芙娜。
然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叶芙娜，就是我理解中的她现在是在央美教实验艺术，然后叶芙娜在北京的艺术圈我觉得是大名鼎鼎吧，因为他做的很多项目，
没有，太夸张，
做的很多项目都特别好玩，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有一点怪咖的有一点怪咖感觉的。然后他和杀马特这个文化现象也有很多联系，然后他现在在伦敦也是在做一些研究，是你能讲几句你现在在做的这个研究和？
对，我现在在 Slade 读一个 PhD， 是一个艺术学校，然后我研究的方向叫新民间艺术，然后这个新民间艺术其实我就是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非传统的，然后跟互联网之后有关的一些在民间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在传统范围里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民间艺术来解读，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官方的，然后有这种大家自发的一种美学性质的东西，然后就包括杀马特也是我的研究范围之一，然后我也是一个就是实践为基础的一个博士嘛，所以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创作的部分。然后这个我这几年就在做一个跟杀马特有关的一个艺术项目。
然后你觉得我们的听众中会有不知道杀马特是什么东西的听众吗？
我觉得应该都知道，
应该都知道，
就是至少会知道这个名字吧。
然后因为我是好像10年代在北京待的比较多，然后我是回国，就是可能12、13年的时候逐渐接触到这个单词然后
对，那正是杀马特最火的时候，感觉
黄金
时期。
但即便如此，我在看了李一凡导演的这个片子之后，我还是觉得和我之前的认识完全不一样。我之前就觉得是一种发型，或者是城市中那种放了很大声音的发廊里的人他们穿衣打扮的一种模样。其实这个理解也不一定有。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国内很多时候我觉得反而没有这边容易沟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英国这边的人他对杀马特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你要跟他解释什么是杀马特，但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其实他们是愿意去听的，但是我觉得在国内有时候你跟他们讲说我在做一个关于杀马特的项目，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杀马特那我知道了，但其实他们不是真的知道很多人可能对杀马特的印象是另外一种印象，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杀马特这个词就是经过了很多时间他被很多人误读啊误解啊，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比较烦人的少年，或者是比较夸张的造型的这么一群人，然后可能或者是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如果喜欢上网的人可能看过一些网络的搞笑段子什么的，然后可能觉得杀马特就是一些到处整活的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也许就可能大家的想象就停留在这儿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其实引起我们聊天的原因是在伦敦的就是我们的书店里放了，也是叶芙娜组织放了一次放映会，放的李一凡的这个纪录片，这纪录片是 COVID 之前拍好的是吗？ 还是
应该是我印象中好像是16年拍的吧？16年
那还对，有几年时间了。嗯、李一凡导演，你也是你认识他的，你可以讲几句。他本人不是杀马特对吧？他不是杀马特
、
嗯，
他就是一个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吧。然后他之前在川美，然后一直在川美当老师，然后他也一直是做这个纪录片的。他之前拍的纪录片都也是比较严肃的那种，然后也关注一些。像乡村问题啊，就是一些这种乡村纪事这类的片子拍了蛮多的、
嗯、
然后一直也是以影像为一个创作的媒介。那我认识他是很早，因为就是小时候家里是川美的嘛，就是
所以川美是重庆是吧？
重庆，对，就是属于是上一辈人的朋友、
嗯、
然后但是就一直也挺欣赏他做的东西的，
嗯，
然后我有机会接触罗富兴还有杀马特这个群体，也是因为，我当时看了他这个片子以后就问他，然后他给我介绍的这群人。
OK， 然后你提到的这个罗富兴是这个纪录片里的一个主角，然后他也是杀马特文化现象中的一个，他是属于他们的什么？是一个发言人还是教主？还是
对对对，我们开玩笑叫他教主，就是我看媒体上叫他杀马特教父，因为就是他、嗯、至少他自称就是他是发明杀马特这个词的人。
OK，
因为杀马特这个词其实是英文 smart。直译过来的，然后他就把它翻译为了杀马特、
嗯、
因为他当时也不知道 smart 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他查那个单词就查时尚，然后他觉得 smart 是时尚、
嗯、
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个时尚翻译成了中文，然后就他觉得是杀马特。但因为这个杀马特这个词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就是因为这种误读，对、
嗯、
就是感觉非常的愤怒，就是杀马特这个词非常的激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点还挺酷的，就是因为一种文化的误读导致的。
其实香港人不是也说醒目嘛，广东话里面、
嗯、
他们的醒目也是来自于 smart、
啊、
然后对，但就是其实就是讲人聪明、
哦、
但后来醒目变成了一种饮料，是不是有一种饮料叫醒目？
哦，对，七喜吧，是七喜吗？
有点暴露年龄，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一种、很颜色很那个亮丽的一种塑料瓶子，然后很难吃，都是很难喝，都是香精味的一种。
哦，是吗？
对对对，叫醒目。
我印象中是不是醒目是百事可乐版本的雪碧，是那个东西吗？
好，反正我们就这个再去求证，
我
也不
太
清楚。但
我有点印象。
但在英国这边 ，smart 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是一个很高级的词啊，就是说
对
说一个东西，你衣服穿的 smart， 或者是
并不是一种很就是狂野的造型、
啊。对对对，它不狂野，而且
甚至是衣装风格是 smart casual 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但是好像就是完全不是这个风格。
是的，然后我正好介绍一下我看，因为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嘛的，就是我可以想象，李一凡导演应该是去。他是在石牌对吧，广东是在东莞有一个叫石牌的地方、
嗯、
然后在那边采访了非常多，经历了杀马特这个文化现象高峰期的这些、
嗯、
以及网络红人，就是在这个圈内的网络红人，包括
就是以前玩过杀马特的一些人，
对，
嗯，有一些现在成为了网红，有一些现在就还是普通，就是回归了生活，
嗯哼，
然后或者是还在村子里，或者是因为他采访的这些人我几乎都不认识，然后唯一认出了两三个，因为在我的项目里面也出现过，或者是在我 research 里面找到过的，就是有一个，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因为长得变化挺大的了、
嗯、
好像是云南的，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成为了一个网红，还挺火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有一些私人的问题现在在监狱里面。
OK， 但
可能放出来了，我不确定。
我看这个片子跟我最大的一个就是和我的设想不一样的，之前不是你在我们书店做了一期活动，然后也有分享你根据杀马特做的艺术创作，在这个活动中你有放Vice， 就是亚洲做的一个
拍了一个也拍了一个纪录片。
对，我觉得他们那个纪录片就是我理解中，哇，如果要去拍一个杀马特的纪录片，他可能会拍成那个样子。但是李一凡导演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就是你在看前二十分钟或者前半个钟头的时候，他都没有在讲他们的造型或者风格或者是视觉上的东西，反而是像在为你梳理某一代80后90后，可能我们现在把他们曾经叫为留守儿童的这一代人，父母可能在他们两三岁的时候就进城务工，然后他们的小学初中，然后其实很多人就是小学或初中这个时间段就辍学了，然后进城打工，然后他们的各种这种经历，所以这个肯定是导演有意为之。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是他们的这一段经历塑造了杀马特，可以这么说吧，是他们的、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所谓杀马特的底色吧。
嗯，
因为虽然说我们大家现在看杀马特就觉得哦，那就是亚文化什么，但是因为我现在也看很多年轻人文化亚文化的东西，但我觉得跟杀马特就杀马特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还不是这个、就真的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和背景的关系，因为他基本上都是农二代，然后而且不是普通的务农的二代，一般都是去城里打过工的、就上一辈人可能都是已经是背井离乡去城里面打工了，所以他们成为了留守儿童、然后但他们第二代呢又重复走上了这个父辈的这个打工的道路，就有一些人甚至可能就是他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出生的，他可能就没有生活在过农村里面、然后这一部分人呢可能其实是一个中国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其实农二代现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他们可能就从小就比较早的就是有比较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去网吧上网，可以去接触网络，然后但是同时呢他们又缺乏一种身份认同、就包括那个就是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他们是有超生的，但这些超生的小朋友可能他们都没有那个真正的户口，所以就导致他们也没有办法待在，就是没有办法在城市或者是村子里面取得一个他们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位置，然后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组织有一点像是给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个身份、然后找到了一个家，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因为太过匮乏导致于他们必须要浮夸，必须要夸张，然后导致他们非常要强调自己的这个身份或者是家族的属性。然后当时又是早期开始有网络的时候，然后开始有这种在网吧大家会有联盟一起打游戏啊，然后会有这个 QQ 群，然后就杀马特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很多很多的家族，然后这个杀马特是其中的一支，但是这支是在视觉上最为夸张的一支，所以大家可能现在就把这些家族都统一称为杀马特了，但当时有很多不同的家族，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是残血，是一
残血家族、还有什么葬爱家族，什么孝家，就是当时有很多家族，
就你其实是一个已经有点归纳性的一个叙述了对他们的成因。我比如说我就回忆几个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片段，就是可能这纪录片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拍了特别多这一种年轻人，就是还没有成年其实不能在工厂里打工的年轻人、然后他们都拿着提着一个旅行箱在各种工厂或者招聘市场那儿坐着街上等，然后就拍了好多招聘广告，这些招聘广告我每一幅我都要暂停认真读、因为里边的那个细节实在是又心酸又怎么样，就里边都会讲，招聘广告里会讲说，就作为一种待遇来讲，我们不扣押身份证啊，或者是如果你在这里工作，我们可以借钱给你，借就是上至200块钱，好像预支200块钱工资，然后是坐着上班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把一些他们的卖点看着都
就是他们的福利，就是可以坐着上班，
对，但是其实未必是福，然后你在看他们真正工作状态的时候，好多人其实也被有很多被拖欠工资的问题，然后也有很多因为他们未成年，然后身份证也其实他们不应该在那儿，就是黑工嘛，就海外也你有这种现象、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然后这些他们的生活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不知道在农村里要干嘛，就去 进厂打工，然后他们的生活极其单调，因为说白了他们就是雷锋梦想中成为一颗螺丝钉嘛，他就是一个强大的生产机器上的一颗钉子。然后有一个姑娘说她可以不出厂门，就是因为里边都包吃包住嘛，她就是说就是除了生理期买卫生巾她要出厂门，其实也就告诉你里面的小卖部也没有想到要为他们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其他时候她都待在里面。就是在这个单调的环境中，有可能其中的某一些人当他们接触到所谓的杀马特的一些先行者，或者是比如说在溜冰场啊，在公园，然后其中也有一个人说他一下就好像他正好是和他妈吵架还是什么，然后他突然看到这些人以后，他就说他们就是自由的，他们就是
觉醒了。
对，就是一种，对对对，你这个字很对，就是觉醒了。嗯，一下，哎呀，就我们老用到共产主义的词，就是这个，因为觉醒的下一步是要翻身哈、啊。我们发现他们一直没有翻身，只是觉醒了。然后从另，也许他们在大人的眼中就是学会了染头发，学会了溜冰，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喝酒。然后我完全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当你已经认识了这群人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做的这些所谓的学坏就是人性的光芒，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人类之光，就可能那里面有10万个人都是同一个发型，在做同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事情，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个人他就是不留这个，他就是要奇装异服嘛，然后所以我看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感触。我想问你，其实你是看第二遍，就是说你可以讲讲你两次看这个的之间的经历和你看第二遍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这儿之前我怕我忘记一个点，就是说流水线上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我家里也有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做你知道宜家卖那个，就是你洗好碗筷不是就有一个圆
晾碗的
晾筷子的那个，就好多窟窿的那个一个圆柱一个东西嘛，像一个放毛笔的一个东西，然后肯定有个学名啊，这个东西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一个机器那做，他还说这个是大厂外包出来的，就是说某一个是他的老板有3台机器，然后呢去接了这个活，然后他就在那儿，其实就有个东西一直在朝上下像缝纫机一样的在冲、
哦、哇你看的好细哦，我没有注意到这个。
然后这个人就拿着一个圆一个这个笔筒圆的东西就在那儿挪，就是戳掉一个挪戳掉一个挪，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就是很容易，当你一天工作十几个的时候你就会戳掉手，然后把手筋抽断，然后你的老板就会跟你说那这很正常啊，他就说他自己也说开始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要养病还要去说找老板要什么医药费，当然都是未果，后来他发现其实想通了就行了，就是什么手残脚残这些都是正常，想通了就行了。然后我一下就对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想，我的本能就是说不能买便宜货，然后
就都是他们血汗是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
对，就其实会让我想很多关于这样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杀马特工作的厂一般都是一些小厂，就像东莞实拍的那些厂，因为我去过那儿嘛。然后基本上就是不是那种大厂，然后大厂一般就是招人会比较严格，然后他可能就要造型啊、穿着啊，然后正规的身份啊、正规的渠道去招，
而且不能有耳洞，不能有纹身之类的事情。
然后就是因为我去东莞实拍的时候，我其实找到了工作。但我当时来不及去做了，然后但是我、
啊、你是为了体验生活找了一个。
我其实对，我本来如果是要能回国的话，我还想马上回广州，还想去工作一段时间呢，就是进厂工作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他有那个就是摆摊的那边的中介，就是你看到那种标语广告说招工什么然后后来我就加了他们那些群，然后他们每天都在招，然后基本上就是有日结、周结、月结的，
对，
然后每
一套术语都是跟这些有关。
对，然后有的工资会高一点，就是一小时18块什么之类，就算高的18、19，然后一般的可能13、14，再低点的可能11、12块钱，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 像我们这种的话可能就也没什么技能的、
嗯、
我估计我能找到的就是什么玩具厂什么的，就是那种可能12块钱的，然后他就会说每次招工的要求，就比如说有染发和小纹身也可以，然后或者是你如果是没有经验也可以，然后你招工的时候要体检带身份证，然后要拍一寸照，然后去那边面试，然后直接进厂包吃住，一般都是这样子。
嗯，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福利更好一点的，就是说可以什么提前拿钱，或者是什么，他可能会还有一些别的福利吧，就是会给你。但这些因为我没有实际的去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工作时长也不确定，然后有的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是要操纵了一些机器啊，一些金属什么切割之类的，这种可能确实是会比较辛苦，工资也会稍微高一点。
嗯哼。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2019年嘛，然后就是认识那些杀马特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但是据我所知就是现在东莞的厂效益也不是很好，就是很多订单也没有了，然后很多厂也都这种小厂都倒闭了，所以很多杀马特他们现在也不在那儿，就慢慢的也就失散了，有些可能就去了江苏啊什么的那些地方，然后有的也就回家继续回农村了。
嗯哼，
就是这是我知道的，就是可能那个也是，就是最后的一波了，就我去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年纪大概是现在他们也都30多了，
就是现在
是吧？
没有，现在玩杀马特有很小的小孩，就是我去认识的那些基本上就有很多00后的。
OK，
就是因为都是特小的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就我去了才知道很多都是我们那边的，都是云南贵州的那边过去打工的小孩、
嗯、
他们很多都是少数民族，好多苗族什么的，就是他们其实本来就喜欢唱歌跳舞，本来就喜欢穿鲜艳的衣服，所以就有一种很奇异的一种结合，就是。
但你刚才说第一代杀马特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种单纯无知，像他们上网去看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他们觉得是时尚的东西，他其实是他们自己搞了就搞了，他们可能我不知道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知道自己是就是其他人是笑话他们的吗？
我觉得一开始不是，
应该是不
是
的，
就是一开始
对吧，
一开始是他们是真的觉得这是时尚的、
嗯、
酷的。
对，
其实我也觉得挺酷的，我也不觉得好笑，但是一开始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全球的潮流、
嗯、
然后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尚其实就是那样，就比如说那个日韩、
嗯、
然后就有视觉系啊，有韩流啊，其实那些人都那么打扮。但是杀马特比较苦的一点就是在于他们其实就比如说广州那些地方，它其实是最早接触这些、
嗯、
外来的时尚的嘛，就是可能就是香港啊或者是有一些外贸的东西进来，就所以他们能比较早的接触到这些文化、
嗯、
然后呢这些人又玩这些东西玩的比较早，其实就是其实是蛮时尚的在我看来。然后只是呢他们对这个时尚这个词，就包括杀马特他们认为是 smart 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误读在，所以的话呢就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觉得的时尚其实是不时尚，是他们用力去模仿时尚的一种 cosplay， 就有点这种感觉、
嗯、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他们是在因为他们很用力所以很好笑，就是会有这个点。
但是对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先锋，因为他们不 care 别人怎么。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真的
第一代人，是不是
他们其实是真的前卫、嗯、就在于他们其实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反对那种主流的价值观嘛、
嗯、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要让人看到，我们就是要浮夸。而且其实这个东西跟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们可能跟国外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是视觉系，但他们没有视觉系的音乐，只有那个造型、
嗯、
他们并没有很好的什么演奏的技巧或者是很好的制作音乐的技巧，他们就只是把那个造型拿过来了，然后别人可能就觉得那你这就是土啊农业重金属，但是其实并不是，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东西。
你说你如果在日本你在一个唱片公司工作对吧，然后你做这样的头或者是浮夸一点，我不知道他们那种是不是视觉系，但是 David Bowie 是有点像视觉系吗？
嗯，有一点、
对，他就可能他自己本来也是听David Bowie 音乐的、
嗯、
就是他再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因为他是安全的，其实他没有那么
超越，
对，
对，
他没有超越什么，只是说他和旁边的那些salary 们长得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正好现在在一个 slate， 就是聊艺术的话，比如说我看这部片子还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当你去了解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运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史运动的时候，好难有一个那么好的范本，就是把整个这个土壤成因，然后他们的上升高峰和怎么被打压，我们可能待会儿会聊到，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去讲什么印象派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当初在那个流派里的人也不一定认同自己是一个流派，是后人去总结的嘛。
嗯。
但是杀马特感觉特别完整，然后他的那个完整又很富，就是比如说我就讲那个有一个女孩在纪录片里，她说她打扮成这个样子，我们刚才有讲这些人很多是留守儿童，她就是孤独，她就是没有人关爱。她说她打扮成这个奇装异服的时候，就有一个哥哥跟他说，小朋友你玩这个是没有前途的。然后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心里说
你们才没有前途。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就感觉到有一个陌生人或者有一个人在关心他，然后他就觉得温暖，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他打扮成这样的一个私心。
对，
哇，我就觉得就要泪奔了。
对，我也很喜欢那个女孩，我觉得她说的每一句都特别精彩，她特别生动。
你知道我说的这个，对啊，因为她和也能让我想起身边的一些人，因为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打扮的可能没有那么浮夸，然后她很真诚吧，就是很多话都说的，就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刚才我们在说啥？
你在说这个系列很完整，就杀马特这个潮流很完整。
对，然后他的后来是怎么被打压的呢？我们
啊，这个就到后面了。就是其实吧，就是中国其实当时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全球的潮流。我觉得其实也不光中国，因为中国当时网络什么的也挺开放的。然后其实，在当时同一时代。国外也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会有那种非主流，然后就是有什么 emo 啊，或者是 thin kids， 其实就是很像国外的版本的杀马特。这个部分可能比较少人讲，但是我有查到很多，就是其实他们的打扮也很像。然后但是到后面呢，就是这些中国不是也有很多小孩玩非主流的吗？但是呢，其实非主流是城市小孩和农村小孩都玩的，但是玩着玩着呢，农村小孩就更狠了，就开始杀马特了。
那非主流本来是什么样子啊？
非主流本身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网络文化吧，就是有点45度角仰望天空，然后用一个摄像头拍，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画着烟熏妆，然后或者是头发稍微夸张一点，然后就是做出一
种很伤感的样子。那有什么乐队或者是电视剧是这一类的吗？
我就跟花儿乐队那种可能算吧。
Okay， 我得搜一下他们长什么样。
对，就是可能就是有点朋克那种打扮，还没有到朋克那么夸张，就可能就是有点另类的打扮，可能那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到了杀马特这部就已经比较夸张了，而且这种比较夸张的人其实就是只有那种比较有空的比较不上学的小孩，我觉得可能他们能够这么打扮，要不然肯定都要被家里管的。所以呢就很多都是这样子，留守儿童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很浮夸，然后其实城里的人就有点反对他们了。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其实就不想跟他们一起玩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网络上当时又分为了很多流派，其实就是已经有过几波，就是可能08到10也到10到12就有几波叫做反杀联盟，就是他们就是一些反对杀马特的一些人，然后呢就会做一些比如说杀马特的百度贴吧，他们就去爆吧，然后还有就是批皮黑，就是会假装杀马特黑他们。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有组织的吗？
有组织啊，就是在网络上就是有那个比如说反杀吧，就是
说你说这些背后，因为我在这个纪录片里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几个可能有杀马特头型的人在外面，可能在忘记在哪玩了，餐厅或者一个酒吧，然后就有一群人来现实生活中就把他们的头发给点燃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街道办事处请的人来搞的事情呢。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也是网友自发的，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杀马特太丢人了。
丢谁的人呢？丢中国人。
我记得有一个帖子很有名，叫做杀马特90后90后永远的耻辱，就是觉得他们缺乏教育，然后缺乏教养，然后打扮成那样子，然后觉得素质低，然后穿着怪异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觉得就嘲笑这群人吧。那一般嘲笑这群人的人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们差不多的一群人，但是可能这些人是受过好一点的教育，可能是大学生，或者是可能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些青年，然后他们就会嘲笑杀马特。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就是你知道有一个流派叫小清新嘛，就是也是那个时候流行的。
OK，
然后小清新就作为一个杀马特的反面，就是说我们九零后可能有的人是可以这样的，就不一定是杀马特这种。小清新就是那种有点听民谣音乐，听那种独立音乐，然后呢、
okay.
打扮的就是比较清秀的，比较文气的，拍一些 LOMO 照片，或者是拍、
okay.
看一些岩井俊二的电影。这小清新不要打我、就是、
但是这个也是有农村的，也是
没有，这个就基本上是城市人，而且一般是学生，就大学生，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两个流派，就是当时，而且就是当时我记得知识分子界是比较支持小清新的，然后他们当时就会有一些著名的人都会出来发言、
啊、不就是什么北大清华经常拍挂历的那些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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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北大清华的教授，就意思就是说我们90后的年轻人。那这个是穿汉
服的吗？
不是穿汉服，那是很后面的后汉服、
okay.
就是小清新，就是学生的那种感觉吧、
嗯、
然后就是当时就有人说，就是我们北九零后还是有希望的，不是所有人都要去成为杀马特，我们要成为小清新。
就是有个姑娘叫婉君的那种感觉，也不是民国风，也不算，
不是民国风。
我说的都很老的事儿。OK，
没有没有，你说的这些更后面一点，最近比较流行这种。
Okay. 哎，但你刚才提到一个事儿，我也觉得是片子里讲特别有趣的，就是你说这些人进，我们说他进不了大厂，然后或者是没人管的，其实他们小厂有的时候也进不了，也不是小厂也不一定能进、
嗯、就如果他年龄不够被查出来的话，就
对
老板就趁机不给他工资啊。
其中有一个被访的，就是现在他好像是在重庆开发廊，他讲他当时就是说和他的堂姐两个人是杀马特，在外面就是能多当一天杀马特就多当一天杀马特，然后就饿到要去、
嗯、
讨
饭吃，
讨饭吃，讨包子、
嗯、
然后在那个榨甘蔗的店把那个别人不要的甘蔗头和尾切下来的地儿偷来吃。然后他也讲到，我就是说他们其实内心里是有一种东西抵触，其实就可能和好多艺术家或者是怎么讲，我也，然后接着我就想说犯罪分子
艺术家，然后下一步犯罪分子
就是心里就是想逆着来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知道留这个头不好找工作、
啊、这不就挺朋克的吗？
对，他非要去一家厂一家厂的问、哦、然后通过不断的碰壁来其实巩固自己，或者是来印证自己的，我不是在批评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他们没有去走捷径，他就是想在他心里、
嗯、
他保持杀马特的身份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在这个身份下能找到工作他就工作，如果你们都不要我我就饿死好像也行、
嗯、这个我觉得就想到前两年不是很流行那个三和大神的事，我当时也还想去看，但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就是那个、
你说那个是人才市场，
对，三和人才市场、他们不就是这样的吗？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面对现实了，其实是一种很先进的一种，就是一种微弱的抵抗吧，就是因为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改变命运了，就是说我努力工作其实我也不一定能获得，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去买到好的房子或者是成为所谓的这种成功的人士，那我就放弃算了，我就能过一天算一天，我今天打工就挣今天的钱，然后我再。
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Hey, it's Danny Pellegrino from Everything Iconic. Ready to upgrade your style game without blowing your budget? Check out Quince. They've got all the good stuff, shirts and polos, activewear and fine leather goods, all at 50 to 80% less than other high-end brands. And the best part? They're all about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at luxury vibe without the luxury price tag. Hit up quince.com/upgrad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That's quince.com/upgrade.
打一天工，躺三天，只要能活下去就行。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抵抗，但是其实就是他已经见过这个命运，他就不要去，就不要去再去被这种幻想所去。
这个抵抗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个姑娘，她在成为杀马特之前，她分享了一个自己本来当时年纪太小进不了工厂，然后和家乡人一起去找工作。他们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抱团，然后就跟这个工厂主说，你要不然就把我们都招了，要不然就我们就都不来，你就得要这个小妹妹。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他一起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在他接触杀马特之前嘛，他在分享过去的经历，所以就可能还是他本来就有这个反抗的，
对
对，这个基因在这里，
所以才能玩杀马特可能。
对，然后就是说你后来你有讲的，因为其实不同的人的体验不一样，就比如说罗富星啊，或者是什么，或者说杀马特和知识分子之间有一种，他们都有一点，一个是从实际操作中明白了现实，然后可能大学教授们是从理论中得出的这个
对，因为其实我接触的杀马特都是年纪特小的那种，然后其实我看他们都还挺欢乐的，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一面，因为玩杀马特的时候还是挺开心，就成为杀马特这个找到组织的人，他们就反正就有点摆脱了这个现实，就是这个我每天要工作的这种辛苦的现实，然后进入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的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去、
就是、
对，可以去一起跳舞啊，拍视频啊，玩啊什么之类的。就除了罗福星以外，罗福星算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明显是不一样的，就是很成熟很深沉，其他的杀马特的小孩都还挺可爱的那种。
你刚才提到躺平，你能再讲一下现在躺平也是个城里小孩的概念，还是说也是打工的人的概念？就是当然城里人
躺平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好像城里人也用吧。
对，我感觉就是我看到那种网络红就是那种文章中的躺平还是在城里有房的人，但是他可以反正不用交房租嘛，其他房租之外的事情他就一切从简。就像那天我们做这个放映的时候，我请了一些我的朋友来看，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跟我聊了很多，就是他表示看了以后感触特别大。他是一个科学家嘛，然后是一个研究癌症的科学家，他又是一个生物博士，又是一个在医院里做主治医生，又做科研的一个，
那他就没法躺平了。
然后他就是在
不能躺平，
因为在这整个 COVID 期间，他就被累得半死。他来看了以后，他就说，这就是在看他们那种打工生活、大厂生活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然后他就是说我就是没有他们的发现，然后他说我也没有希望，然后他也觉得，反正他就跟我说了，他可能最近有点抑郁，但是他跟我说了很多。他觉得看了以后特别能理解这些年轻人，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层，可能所有人都在一种死循环中。对，他很羡慕能够逃出这个死循环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吧，就话说回来，我去那个贵州的时候，我有一阵去贵州也是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农村的生活的人好爽啊，因为我就看他们放牛就是躺平，就是他就，然后我就看牛在山坡上吃草，然后放牛的人就躺在那边然后睡着，然后睡了一天，然后把牛牵回去了。然后我心想，哇，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这样？为什么每天那么焦虑？但是其实也蛮辛苦的了，就是
没有没有，真的还好，我觉得
真的还好。就是你如果他能真的就是享受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是真的还好。但是如果是我做一个那样的人，可能我会不满足，我可能就觉得我要去城里打工。我觉得如果是我是在那个位置上的话，我会这么想。
对对对对，他们小朋友就是他们十三四岁进城打工的时候，也是觉得有讲啊，就是说在农村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是放牛，在家待着，或者去摸鱼，然后就说就是这三件事儿，然后。
嗯，因为我做好多项目有去调研一些乡村嘛，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种乡村失血现象，现在在中国就是到处都是，基本上农村都是空的，就是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就算是有年轻，就我比如说我去的丽江那几个村子，因为他们比较富，就还有一些年轻人还在那儿。但是呢，这些年轻人其实也是很没有希望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然后他们每天就是。打牌打麻将、网吧，然后要不然就是躺平就是但是他们就觉得啊，你要我说什么未来我就没有未来，我就是那样的。
但你不觉得这样挺我想说它其实是一种好的现象啊，我也不是想帮我也不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也是很因为很临时吧，就是很不确定，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在哪里，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化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中。
我就是在想说，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因为比如说加速主义啊，也是一个话题嘛，就是一下把房价搞到所有人的那个力所能及之外以后，我觉得就好了，所有人都可以
就放弃了
对，我觉得就是要
不想努力了，
要不然的话就像一个东西掉在你前面的一头驴一样的，对吧，就在那拉磨拉磨拉磨，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得很远，你的视力都看不见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还是得找一些，因为人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就自己给自己建设一些意义。所以罗福星有句话说，城里人就玩车呗，然后他就说我们就玩头发呗，因为我们只玩得起头发。
杀马特也玩车，就是他们玩那个摩托，对，叫鬼火。然后就是因为我来了英国考察一些亚文化，就是很多亚文化群体都玩摩托车嘛。然后就比如说像那个 The Mod， 但是他们的摩托车其实是很好的摩托车，就是那个什么 Vesper， 就是那个、
对对对，
那个 Vesper，
你说在 Vespers，
对对
Vesper，
对对对，就还是很好的摩托，然后或者是哈雷什么之类，就是都是很贵的其实。但杀马特玩的那个鬼火吧，其实就是一个三洋
山寨的
三洋摩托，但是他们把它改的非常酷炫，就是加无数个反光镜，然后尾翼改的巨高什么之类的。就是还是能玩出很多花样来，我觉得蛮酷的。
感觉看到了士大夫阶级玩鼻烟壶啊，或者是玩一个什么，就是某一种很细分的一个小众收藏。
但不是这种精致的玩法，就是他们就是要酷，就是要炫，就是要，比如说，就是他们有一个玩法叫天使之翼。天使之翼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尾灯亮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投影，然后就是两个翅膀，然后会在那个路上形成两个翅膀的样子，然后就其实就是改那个尾灯，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 LED 灯，就是扰民的那种，然后画一个翅膀亮起来，就觉得很酷。
然后你能聊一下，你有和用杀马特的这个你会怎么就是去描述你做的艺术项目？你是在把他们作为素材吗？或者是你是在模仿他们？就是
对，其实我还挺担心这个的，因为我其实是有两部分吧，就我的考察部分其实就是有一点像互联网考古，就是我去网络上去找杀马特过去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做一个梳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实践的部分，这个实践的部分其实我是跟罗福星有一些合作，然后包括杀马特的其他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现场的一些作品，就比如说是我们在798里面搭了一个杀马特的发廊，然后就是把这个画廊改变成了一个发廊，然后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发型。但是我希望我的视角是我其实是自己也是一个杀马特。
有人说发是吧？
对，发廊妹什么之类的。
不是，我就说普通话不好的人就会发发。
就是我们自己艺术行业的人自嘲会这么说嘛。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我的视角是跟他们一起的，不是
不是说我只是去用这个文化，或者说是只是用他们的素材之类的，我是希望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以他们的这个视点去看问题，以及就是用他们的这个文化去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是用杀马特恶心了一下艺术圈，可能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让艺术圈的人去反省说我们在做什么，就是其实我很多项目都是在讲这个事儿。我有一个系列叫展示癖嘛，其实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或者说我们民间的东西，然后其实也可以作为一种艺术来呈现，就是它非常的有创造力。反而我在798我看那么多画廊，看那么多展览，其实我没有看到什么有创造性的东西，但我在民间我能看到很多，在农村能看到很多让我觉得，
你觉得你
是
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在看，还是说因为你浸泡在艺术圈，你对他你是出于新鲜感觉得他们有不同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因为我毕竟在艺术圈也很久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因为我的视角是一个艺术圈的视角，所以我会看到艺术圈的很多问题。然后其实杀马特是被我引进来讲艺术圈的很多问题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比如说我后面就做了一个系列叫做 Master， 就是大师，然后但是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叫马师特。然后其实这个马师特跟杀马特翻译 Smart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艺术圈有很多大师嘛，然后有 Master 这个硕士这个学位，然后有我之前去景德镇，我们有一个就是职位，就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是国家评定的。然后呢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一种形象。然后呢我就有点想把这两种形象置换去讲这个比如说这个评价体系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大师就是会被很多人崇拜啊，然后或者他作品的价值很高啊，或者是他会有那个很多的尊贵的头衔，然后或者赚了很多钱，或者是有很多社会地位，但这些东西的本质还是可能是有很多像杀马特一样的人的这种创造力重新发展出来的。然后杀马特其实启发的是这些人，就是
我还会觉得其实杀马特和艺术圈很像，比如说那些画什么剪纸年画或者陶瓷的，就是这种民间艺术，
对，其实他们也是民间艺术，但是这些民间艺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尊贵的，就是
对，我就说传统民间艺术好像他们还是那种师承啊，要学习以前的大师啊，但是杀马特是一个破坏性的东西嘛，它好像和当代艺术本来就还更
很多当代艺术圈的人都对杀马特
很感
兴
趣是吗？啊 ，OK， 所以
很多人受他们的影响。
那你说这种影响会体现成为什么样的东西呢？
不知道，我觉得也有人直接受影响，也有人可能就是心里默默欣赏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体，就像潮流所谓的时尚，其实我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说最时尚最顶端的时尚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
就是
杂志什么最时尚，
就比如说杂志就是杂志主编什么之类的，其实呢因为他已经是最顶端了，所以他其实的 reference 反而是最底层的，就是可能很多时尚都是他从比如说亚文化里找到灵感，他从民间的这些街头的东西里面找到灵感，然后呢去反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穿 Prada 的女魔头，然后她说这个东西时尚了，然后下面那些品牌就去模仿，然后呢可能在后面就是那些高阶品牌又去模仿，然后又变成那些山寨品牌又去模仿，然后模仿到最后杀马特看到了说哇原来这是时尚啊，然后赶快就是但自己又没钱嘛，就赶快 DIY 自己弄了一身什么地摊货，然后弄破了什么，弄几根别针或者是什么发型模仿的吹一吹，然后结果他们打扮出来所有人都在笑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只能这么打扮，然后他们其实想要的是那个，但是他们没有形成那个，形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在他们之上一点点的人来看就他们就是可笑的，但是在最时尚的人看来哎，还有这个东西呢，我们赶快学起来，然后就变成了那些最高级的那些品牌，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
哎，但其实现在说实话真正 确实你去看那些最高级的橱窗里有很多就其实就比如说红白蓝编织袋啊做的这些
就是这些、
啊、这种口味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些大牌的那些、他们的概念展啊什么就是比较那种时尚的那种发布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
但我就在想他们的客人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内心，我不是说从业者，我就是说他们的大客、他们的客户买几万块钱包包的人，他们会，我觉得他们应该看《杀马特我爱你》这部片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了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喜欢他们的东西，但是现在我觉得未必他们对这个有、
不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自上而下的，其实就是当你当时就比如说是几年前没有《杀马特我爱你》这个片子的时候，大家看到杀马特都觉得他们好笑，但是呢就比如说如果是有人受到杀马特的启发做了一些很高端的东西，他们只有那些人做了以后他们才会觉得这个是高级的，才会去买，他们不会就是直接跳到那个杀马特那里就觉得他高级。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系统，就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这种系统。
对，这也是我当时我看这个片子也会觉得他们好自由，因为他们脑子里就是玩杀马特，最第一代玩杀马特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
对，很羡慕。
对，就是说他想事情他就可以看了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像婴儿一样被那个颜色刺激到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想要，然后就 OK 了。因为当去拍了他们的家乡啊或者怎么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他们可能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们
没有想很多，
也有讲到他们进城被诈骗的一些经历嘛，就是打工
其实就还是很单纯的，
他们很容易被诈骗、对，我只是从这一点看到的，哇好单纯的。就里边有一个段子我讲，就是他有个人他们进城找到了一个厂的工作，然后就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去上班，下班回来他就说我靠，城里边每一栋房子都长得一样，他就根本不知道自己。
但我觉得很容易这样啊，就我们去一个外地还会这样的，不要说人家第一次进城。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哎，你是不是找不到路了，然后就和他们聊天，然后他就借给了这个姑娘200块钱、然后就永远就给就没有下落了，就是这种事儿特别。
哎，但是这种事儿我也遇到不少。
你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也不是，就是包括我跟这些杀马特接触了以后，其实也有蛮多这种糟心事的，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借钱，你知道吗？就是会说姐姐你给我50块，因为我当时跟我们一起玩的就有一个小女孩嘛。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女生的杀马特玩了，我就觉得一定要跟她做好朋友，而且她又是我们云南的。但后来就发现她一直跟我借钱，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好这个事儿，就不能老这样子嘛。然后后来我就没借给她，她就不跟我联系，把我拉黑了。
所以这是有一个你说是男生居多的一个现象是吗？
我觉得我现在接触的杀马特小孩基本上都男生，女生玩杀马特的很少，但这有些原因，就是女生玩杀马特的好像也都很容易就很小小年纪就怀孕生孩子了那种，所以就也是有点残酷青春吧。男生就很容易打架，然后就打伤自己，什么残疾什么之类的都很容易
啊。是吗？我还以为，但在这部片子里我看到的人都一个比一个温柔啊，就是
因为他们都大了，年纪大了，就是属于以前玩现在成熟了，我估计
OK。
我接触的好多都是特小的那种。
哇，好有趣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录了多久的音，差不多。其实我就想说，最近因为在伦敦一些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组织，一个叫 Sign Screen， 就是 SINA Screen， 然后他们放一些华语的电影，然后我也是最近看了那个余秀华的纪录片，叫什么摇摇摇
摇摇晃晃的人间，
摇摇晃晃的人间。
对，那个我是之前在国内看过
然后我也就是想作为推荐分享给大家，如果有机会能找到这两部纪录片看都特好。然后另外一个在，也就是说给在英国的朋友分享一个组织，是今年办到第三年的，叫 Queer East， 是一个放东亚和东南亚酷儿电影的一个电影节，然后他们这个礼拜也在放。我在录音之前刚去看了一个片子，是 就是 COVID 期间拍的重庆的一个男跨女的一个姑娘，她的遭遇就是被家长送到那种军校或者是武术学校去，然后直到最后自己迫不得已在医院里用自己用刀片做手术，然后晕过去，
自己做手术，哇，
就是特别爆裂。嗯，
而且这个记还拍下来了。
他做手术的过程没有拍，就是就是拍的是他的回忆了。嗯，
对，我也看了几部那个他们的艺术电影，也很有意思。
嗯，对。
然后还有 VR 的，他们有很多就是比较综合的项目。
好，好呀，所以就推荐这几个。哎，我最后一个问题，像我这种头发不多的人怎么玩杀马特
啊？现在好多这里也变成一个段子了、uh-huh. 就是我看罗福星直播的时候，就好多人在下面刷说，教主对不起沙家，我的头发已经没了，玩不了杀马特了、
因为年纪大了是吧、
uh-huh. 对，就是说我们已经苍老了，就是玩杀马特这帮人，我觉得戴个假发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他们是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吗？
抖音，现在好像在抖音，就罗福星在抖音上直播。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
好像就叫罗福星吧。
啊，
但是、
okay.
快手上就是多数玩杀马特的小孩还是在快手上，他们可以社交什么的。
好呀，啊，欢迎我们的听众都去给罗福星打赏，然后送去文化土豆的问候，然后让他觉得 What's going on？
榜一的大哥就是来自文化土豆的。
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叶夫娜，拜拜。
谢谢，拜拜。
OK， 不好意思，我又把那个录音笔打开了，因为发生了一件，就是每次都是一关录音笔，就发现大家就开始狂聊，然后就说那再录下来。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了一个，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打工人的事儿嘛，就说城里的人也经常自己自称说我们是打工人，
而且是在大厂里工作什么的。
对，但是这个就当时我记得我在做那个杀马特发廊那个项目的时候，就有人问过罗福星，跟他聊过这个事儿。
嗯哼，
因为其实吧，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就是把我们称作打工人，好像就是说有点剥夺了他们真正打工人的辛苦这样子。
啊，明白。
但是在另外一个点上呢，罗福星自己就说，他就说哇，我觉得你们太苦了。因为他生活在广州，就是还是蛮休闲的嘛，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节奏没有那么快，然后他就发现北京人都特别就是压力特别大，工作压力他特别大，他就说在北京我要是每个月没有5万块钱收入，我是不敢生活在北京的，我是活不下去的。
嗯，
然后我心想啊，那我们都没有5万块钱
、啊、
我也太惨了。
就其实他说的这个也是一种很多人，我觉得就中国历史上大家不都有这种做官做不下去了或者混不下去了就回家回老家、就是其实老家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稳定的田园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加一勺水就可以多一个人的饭的这种感觉。那他能有这种安全感，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但我就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小镇的姑娘来到大城市。就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云南，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出去，就有这种想法。但我这种可能也不是我们那儿的大多数人，多数人其实还蛮愿意待在云南的。
这不就是一个80后的，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想法就是80后的70后80后的一种奋斗的想法。
就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就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就是哪怕你是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人，然后你就出国，然后我就会在想，就是从移民的身份来想出国这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来这边念高中的时候，可能还人还不成熟嘛，然后就会觉得和这边的朋友就觉得自己融入的比较好，用现在的话说啊，然后就不会再去想自己移民的身份。但是回国住了10年再回来的时候，这一次也可能因为开书店啊，办一些和亚洲有关的活动啊，然后就会接触到一些在这边做比如说放电影节啊，或者是这种更强调自己东亚亚洲身份的做这一类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更多自己作为移民的身份。然后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又会觉得
也有一种共鸣。
对啊，就是从成都到伦敦就和他们从哪里到东莞可能是一样的一种也、yeah, 我也不是想剥夺他们的
但是对，我能理解这种相似的感觉
啊、然后也会比如说 罗福星在我可能待会儿在节目最后可以放他完整的这段话，他就说大概就是说城里人玩城里人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不会玩农村人玩的东西的，农村人会玩城里人的东西但也会玩农村人的东西，然后城里人不玩农村人的东西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土，然后他就说但是农村人可能就玩不起车玩不起房然后就玩头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我觉得就是全篇结尾特别深、
他说话 蛮有水平的，
特别就跟那个就让我想就跟那个什么以前那个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
他经常说出一些很有哲理的话
对，好想印成书签。然后你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伦敦，比如说你在这边做当一个研究者，然后我在开书店啊或者什么样的，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用去想的事情，就是就是你知道，就比如说比如说女王登基大典会不会邀请我去参加，
不会啊，
对，不会邀请我对吧，我也不、
这个我来英国我感受挺深的、因为我觉得对，就这么这个看来我们就是一个杀马特，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那个没有进入那个真正的那个阶级社会，
对，
然后我们就自己创造了一个阶级，
对，
就像杀马特说我是贵族，就是我创造了中国唯一的贵族，就是虽然中国没有贵族但是杀马特是中国唯一的贵族，
嗯，
我们有那个 title， 就是我是什么大公主，什么你是伯爵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是有贵族精神呀，他们不就是不为五斗米剪头发嘛，这不就是贵族精神嘛。然后确实有一些东西就是在你的考虑之外了，但是你也会发现你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说努力在去到所谓更高级或者是做更前沿的事情，就是你还是想晋升于某一种前沿的事情，但是呢你有一些东西也确实是在你考虑之外，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了，我也确实我也可以，我也没有被梦想要去参加什么登基什么庆祝大典
对，我刚刚想说的就是我有朋友就是他们组织那种人类学夏令营嘛、就是让一些小朋友来看那个、就是来看那个，他们就放映那个杀马特我爱你、然后结果这些小朋友他们全是这些深圳的这些厂的老板的二代、就是其实他们父亲就是剥削这些杀马特的这些人，就是相当于他们家都是有厂的、然后他们看的也就是泪流满面、
真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好像就是在那刻反思了一下、就是觉得好像确实这个阶级分化也还是挺严重的。
而且有一个特别让我生气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就是具体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样，就我真的觉得他们或者是中国有很多生产这些厂请这些人让他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然后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比如说当然我也不想用一种计划经济的眼光去说这个东西有用这个东西没用，昨天我去个中超买东西嘛，现在是要过端午了吧、然后他就我可能就花了20块钱以上，他就20块钱以上就要送你一个粽子，那个就是那种吊在车前面的一个东西啊、好像人家是这个店家是一个很好心啊，然后怎么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垃圾，就像我在淘宝上买东西的备注永远就是我不要赠品然后但是往往或者是以前你就是说我点外卖我不要餐具，现在就好不容易有这个选项了，最开始是没有的，这个淘宝的赠品啊，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污染环境的。
那个我们在杀马特发廊的时候，在798的时候就有那种杀马特的粉丝来看我们嘛，然后就其中有一个粉丝他就来找那个罗福星，然后呢他就送了罗福星一个旁边纪念品店卖的那种盲盒，就是那种一个小玩具就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是还挺贵的，反正什么100多块钱之类的，然后他就说我抽了一个盲盒送给你，然后罗福星打开看啊，这是隔壁厂生产的，然后说这个在我们那就2块钱，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隔壁厂做的，然后我们说好好笑，然后还就当一个礼物送给他，说
对、
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在亲戚的微信群里，大家就在拼多多买一个什么100块钱的吸尘器啊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会想说
啊，但是我也买过，
对，
我又有一阵沉迷拼多多，
但这个东西就会
天天砍一刀砍一刀，
就会用用用
骚扰很多人。
就会用用就坏了，然后
对质量巨差，
对吧？然后最后你就发现还是买一个戴森比较好，所以就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你就会发现，怎么讲？就是说，对于越便宜的东西的那个厂，他们的利润空间是越少的嘛，然后他们肯定就是越剥削的，这个没话说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就是、
贵的厂买东西，
对，少买一些，
那上马特就找不到工作了呀。
少买一些贵的东西，
上马特就在村子里生活，是吗？
你没发现他们现在就其实就是转行做自媒体，就和我做成同行了、
啊。
然后大家经历的事情就是一样的。后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自媒体的行业中，他们可能就是更接地气，或者是更本色，或者是更怎么一点，就会。更多人
也没有
也没有是吧，
就是我现在认识大多数人就是做这个的没人看的，就是、
啊、
但除了个别做成网红的那种，就做成网红以后他们就还是要走专业化的路线，就是要有团队写剧本什么之类、
嗯、
就那种了。
嗯，
那种就确实拍的还不错，但是一般的就是真正的杀马特 original 的杀马特，
嗯，
拍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看，没有任何流量，
其实是没人看的，
不是恶搞，就是他们记录他们生活的那种、
嗯、
或者是他们可能想要拍一些段子，但是明显就是没有那么好笑，或者是不是真的成熟的在拍的那种，就是真的就是只是自娱自乐而已。可能只有同样他们这个同群，就像我们的朋友圈一样，就是这个群体的朋友会看一下。
嗯、这也正常对吧？因为他们不是艺人出身嘛，对吧？嗯，
对，而且也没有真的学过这些东西嘛。
对，
就真的拍的好的，就是有流量的那种，就还是要稍微有一点。学过，或者是有一点包装，有一点团队的那种才能做的，
是
做下去吧？可能。
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做菜的节目，我特别想推荐一个 YouTube， 我来翻一下啊、
嗯。
你在 YouTube 上看做菜的人吗？因为不是很多人看李子柒，因为是这样的嘛、
啊，
不是很多人看李子柒，然后还有一些
我看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有点像在贵州还是广西一个苗阿朵。
哦，我知道，
对吧？但是这两种人我看着都稍微有一种不适的感觉，李子柒我就觉得太装了，然后苗阿朵呢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吃的有点太多，有点太不雅，然后我又不想抱着那种去嘲笑他的这种下饭的这种角度看、
哦、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完美的就是又接地气然后很生活的一个号，我找一下这个名字。
嗯，我不怎么是看做饭的，但是我看有一个叫啾啾啾啾在努力，然后是云南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每天都在拍她的日常，那个蛮好笑的，就有一些云南口音
啊，泥土的清香，我说的这个号、
哦、
嗯，
回去看一看
泥土的清香，然后他们就是应该听说话应该是山西人、
哦、
嗯，在一个那种院子里，但是他们全家都是农村嘛，就是。都是就有点像都是泥土黄泥巴，到处做饭的食堂就是那个厨房里都是黄泥巴墙那种感觉，但是他自己本人就穿的巨好，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
我推荐个杀马特的好像叫三胖表哥
啊、哦，好呀，
就是应该但应该在抖音吧，
抖音上、
嗯
嗯、
对他们的段子我觉得还拍的蛮好的，好像叫三胖表哥吧，我去，他们是一家人，就是有三胖，有三胖表哥，有别的，然后、
嗯，
也不完全拍杀马特的内容，但有一些杀马特的。
哎，我回到就是我们在聊高级一点的话题的，就是你的这个艺术项目，你做了这些之后，你觉得你未来还会怎么延续这个？你还准备就是跟杀马特有更后续的这个研究或者项目？
有啊，就是我不是还想回广州去进厂嘛，进厂工作一段时间嘛，
嗯，
然后可能跟罗福星合作也会继续，但是我其实也遇到很多纠结的地方，也遇到很多问题，
嗯、
就包括你刚刚提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我们那天放映的时候，我也问罗福星这个问题嘛，就是说、
嗯，
我们做这些事到底有没有帮到杀马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因为这些生活变得更好，罗福星说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对
然后说那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消费了这个群体啊，就是 但我觉得就是好的方面就是其实我觉得杀马特的整体的名声是有变好的、
嗯、
就是说他可能从那种完全被误解为
非常非常低俗的一种文化，现在大家慢慢的有的人开始理解，开始觉得它不有点意思，就是觉得就知道了这群体，从这个群体的层面上来说它有点变好，但是从个人的角度，就其实你很难帮到每个个体，除了可能罗福星自己可能对可能有一点受益于这件事以外，其他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命运就肯定还是他们原来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就在想，如果是我做这个项目的话，我能够做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做才不是去把它做着作为一个景观化的东西来看，或者是去，
但你不是
就跟那个网络恶搞杀马特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就会在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记得你有聊过一个我不知道你要是不想说这个，我们就不把它删掉就好了。你有聊过做一个主题公园
、
然后这个和你讲的要警防叫预防景观化的这个，它不就是一个景观化的？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罗福星他跟很多这种知识分子啊，左派知识分子什么都蛮熟的，然后他们当时罗福星自己就想说，就想建一个那种打工人博物馆，然后就想可能可以在东莞石牌去，也许有能够找点支持什么的，就是在那儿建一个就是固定的地方，然后可以收留一些杀马特的人，或者是可以展示一些他们的东西。但我就觉得这个思路太知识分子了，就是除了文化界和做研究的人以外，不会有人去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就完全变成一个那种
城管会去拆了。
对，而且还会被城管拆掉。我就觉得应该把它完全娱乐化，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流行文化的可以消费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做一个游乐场，就应该把它做成一个旅游项目，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开发项目。因为英国就是这样做的，就是你看英国他们怎么去包装他们的亚文化，就是什么朋克也好， The Mod 也好，就是他们都是其实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品牌在消费它，然后你去那旅游，你能看到朋克的东西，能看到以前披头士的东西，然后只有这样这个东西才能延续下来。你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打工人博物馆，就相当于你还是就是把它历史化，
对，
其实这个东西也就那样了。
对，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从创意产业这里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它应该变成一个文化旅游项目。
其实或者比如说中国拍那么多科幻片里可能用一些杀马特的造型啊，就是其实不同的人做事情可能都可以。
对，因为其实国外就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
对，
对，
你看嘻哈或者是什么二次元的东西现在都是这么用的呀。
哇，我这一期的海报要努力的做一个杀马特的一个东一个，但对，我也挺愿意去你说的这个主题公园的。对，如果有听众想有什么好招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想得太好，
有没有地批一块那个地给我们做这件事情。
就是看片子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说因为国家和政府也特别想振兴中国文化嘛，然后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就我也不知道是我们恶趣味还是什么，我们就觉得最好的文化就是最有意思的文化是杀马特，但可能不是不是张艺谋拍的电影，或者是
对啊，因为这个杀马特这个就是当代啊，就是而且这个就是真实的记录，而且就只有现在，之后就没有了。
对，
然后以前也不会，以前也没有，这就是很当下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城市化的这几年吧，就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所谓的这种什么草根杂草文化，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中国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
其实是应该被记录下来。
好，为杀马特鼓掌。好吧，那我们又关了啊，待会儿再开，拜拜。
待会儿再开。
我们出来干嘛？进厂啊？难道没有别的了吗？没有别的了，你只有这个选择。我发现就你一个选择了。对呀、啊。那单这个选择的话，你肯定会觉得很无聊嘛，肯定会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头发就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对啊，你没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啊，玩车玩什么之类的，你玩不起啊，那我只能玩头发，是吧？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